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4面，我们看丁巳圆觉称。我们佛教的修学啊，相对于其他的宗教来说算是比较多元化的。一般来说我们有84000个法门，那么在这么多法门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五大类啊，这是我们说的五乘的修学法门。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修学的重点把它分成三大重点啊，就是你整个一生当中啊，你的整个从一种颠倒凡夫到临终的正念，主要你一生当中你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处理业力的问题。我们在三界当中的流转啊，我们会因为一念的颠倒受到外境的刺激，我们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造完这些罪业，有些罪业已经得果报了，那就没了，但是有些罪业并没有得果报，它是处在一种沉淀的状态。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今生有时候又会去造作。那么今生的造作杀盗淫妄，他就会把过去的已经沉淀在深海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业种子又把它给激发出来，这个就是要小心了啊！今生的业力在激发过去的业力，就形成一个强大的业力了。很多净土宗的学者会有一个严重的盲点，他完全不管业力，他说怕啥，带业往生呗。这句话会害死你啊！古人对带业往生是有明确定义的，带业是带的业种，你不能带现行。什么叫业种呢？就是这个业力毕竟是经过你忏悔对峙以后，它是一种楞严经说它是一种沉淀下来的业力，它不能是一种活动很强盛的一种炽盛的现行，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因为一念的糊涂造了杀盗淫妄的罪，这个可以理解，生死凡夫呗啊，你没有学佛法，你心中没有道理的支持，你当然是跟着感觉走吧。所以你在学佛之前所造的罪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明白道理以后，你没有产生一种对峙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不断的辗转增盛，你就要小心了。业力最可怕的就是烁烁现行，生生耗药。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是扛不住这么重大业力的刺激的，你扛不住的啊！所以我们在往生的人，如果你有志于临终往生的话，你一定要在你生命还在的时候，你一定要至少要有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加行，好好的处理你的业力的问题，因为你现在还来得及。你身体还健康，精神还在。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些业力你不处理，它不会自己消失掉。这第一，业果不失。你房间里面有一堆垃圾，你不扫除它，它不会自己消失掉的。你这是念佛，你是把它压住，如实压草。 你要去忏悔啊，要去对峙啊。啊，所以你现在只是用佛号去压他，你命中你不一定压得住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会增长广大，因为你不忏悔就意味着你不想改变，你不忏悔就意味着你念念的随喜，因为你没有忏悔表示你内心没有反转嘛，你还是随顺这个妄想在跑嘛，所以你很可能会造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你不断的去激发这个业力。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你根本连提起正念的机会都没有。临终的时候，你看业力重的人，没有经过中阴身啊，直接到三恶道去啊，直接。净土中，我们必须要争取在阿弥陀佛没有现前之前，你一定要让你的身心保持风平浪静。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已经是负担够重，已经内忧外患。即便没有业力的干扰，你已经够你受了。你要失去你一生当中熟悉的人跟环境，你要面对一个不知道的未来，你的心中已经是压力够大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再用这么大的业力来刺激你了。所以我们往生的人一定要为自己创造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你才有助于提起正念，这是你要注意的。诸法因缘生，临终的环境是你自己要去规划、要去布局的，它不会自然出现的。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忏悔，不断持戒，慢慢的我们把重大的罪业一次一次慢慢慢慢的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慢慢把它沉淀下来。你不一定要把它完全忏干净，但起码你必须把它忏成不增长业，这是往生的最低标准。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允许有重大的业力来主导你，除了你往生的力量以外，所有的杀盗淫妄的罪业你都必须要把它处理掉，让它变成一种没有得果报的力量的不增长业，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为临终做好准备，为临终的障碍、为临终的地雷把它清除干净，扫除临终的一切障碍，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天秤，当然你可能经过三年五年的时间，你必须要扫除你生命中的地雷，重大的地雷啊。那慢慢的你应该还可以再提升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要处理你的颠倒妄想的问题。业力这一块还比较好处理，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修行。那你处理妄想，你的问题就更复杂，因为妄想的形象比较维系，而且我们平常是习惯跟妄想打成一片的，我们平常是心随妄转。我们一般人的六根啊是向外攀岩的，很少人会自我反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办法进步。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妄想，所以我们就跟着妄想走啊。那等到你到的二乘的角度，从人天乘提升到声闻缘觉的时候，你开始要内观了，你开始变成一个从好人提升到道人的时候，你记住一句话，什么叫道人？就是你尽量没有对错的概念。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活在一种对立的思考，哦，这个是你对，这是他错，你就很难调伏妄想。所有的生命的因缘就是，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所以，这种 声闻缘觉称呢、啊，它已经从一种向外的观察转成一种向内的观察，或者说向内的调伏。所有的事情，遇到事情，你只有一句话告诉你自己，这都是我的妄想分别。事情没有好坏，啊，你就反省你自己就好了，啊，因为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谁对谁错说不清楚了，人生错综复杂，啊，因缘果报啊，纠缠不清了、啊，你可能你今生对，但是你前生是错的，你必须为前生负责，所以谁对谁错，把今生跟前生加起来就说不清楚了，说不清楚你就别管它了。你好好的调伏自己就好了，啊，所以到了这个圆觉称上文圆觉称的时候，开始提升从忏悔业障的这种的一个层次啊，提升到一种向内观照，开始思维苦地调伏爱取。我们的妄想有两大类，啊，在楞严经把妄想分成表层妄想。跟坚固妄想，有些妄想你是不着急对治的，啊，你平常你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啊，吃个面包，啊，看个报纸去上班，这种柴米油盐啊，这种日常生活的妄想啊，它呢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有些妄想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习气，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就是你经常打某一个妄想，而且这个妄想活动的时候是非常坚固的，他要你做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那么有一类的妄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掌握了你的主动权，就是说这一类妄想起现行的时候，你几乎是控制不了你自己的，你控制不了他控制你的，这个妄想你就要小心了，他就不是表层妄想。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有些妄想是你只管念佛就可以冲破了。比方说表层妄想啊，你忘了买什么东西啊，忘了哦，这个人欠我一块钱还没还我啊，这种表层妄想你念佛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妄想不是这样子的，来势汹汹，你试试看，你用佛号跟他碰碰看，你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无始劫来的生命当中是烁烁现行，都无惭愧，见识功德深深耗耀，你已经把他当主人翁了，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听他的话，他要你去从这个地方开车开几公里几迈去买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去，下雨你都得去。你为了满足你的妄想，你可以不惜代价，这个妄想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这种已经是一种爱取形成的坚固妄想，临终的时候他一定会破坏你的佛号，如果你不对治他，你是埋下的祸根。好，所以我们从一种调伏罪业提升到调伏妄想，这是第二块，啊，就是从处理业力到处理颠倒妄想，啊，不是处理所有的妄想，啊，我再说一次，你要处理那个带有坚固执着的妄想，你锁定这些妄想就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有些人的盲点是跑到财富，有些人的盲点跑到女色，有些人的盲点是跑到他的房子，跑到各式各样。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你的盲点找出来，你如果没有盲点，你今天不会来投胎的，光是有业力不足以来投胎，一定要有爱取的滋润。业种子临终的时候没有爱取的水的滋润，它是不可能得果报，除非你是法身大士趁愿再来。只要你是正常的流转的人，我保证你的心中会有一个两个三个，或多或少一定有盲点，你最好务实的面对你自己，把盲点找出来， 好好的跟他沟通，啊，用苦地的思想跟你的内心沟通，你跟着妄想走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增长痛苦。第二个，这个妄想是没有真实性的，它是缘生缘灭的，外境有它才有，外境一美的，离开了外境它就没有自体的，它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你不一定那么在乎它的，但是是延伸延面的一个假象，假名假象假用，啊，所以我们必须用佛法的道理坐下来跟你的内心的世界沟通，就是这个妄想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先让你自己明白道理，然后你用这个四个智慧不断的去照这个妄想，慢慢慢慢的这个妄想的势力就薄弱了，因为妄想它经不起智慧的关照，妄想的活动它最喜欢你是感情用事，所以妄想的活动它的生存是有空间的，你越是感情化的人，它妄想它就生长的越炽盛，你一旦理智的去观它，它就没办法生存了。智慧的光明跟妄想的黑暗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有光明它就不可能有黑暗，啊，所以我们从一个啊业力的修学而提升到一种妄想的修学，这一块也很重要。思维苦地调和爱取，啊，这两个都偏重在破障。那么我们今天开始会慢慢的讲到菩萨乘。菩萨乘呢，就从妄想提升到真如，正念真如。原来你本来清净，本来具足。前面的人乘、天乘、声闻、缘觉，都是在破障，啊，达妄本空。到了最后，认为到了这个大乘菩萨的思想，知真本有，重新的肯定，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透过人天乘、声闻缘觉乘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是完全否定的，不动了自己很没有信心，啊，这个也不对，那也不对，啊。但是你到了大乘佛法的时候，佛法开始肯定，原来你的本性是清净的，你只是一时的浮屠。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心带回家，啊，安住真如，不随妄转。那么这个修学次第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是初学者，在学习的次第，我们是从外而学到内，先学业力这一块，再学妄想这一块，再学真如这一块，学习是这样学习。但是你实际操作刚好相反，从内而外，先安住真如，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来唱，来对视妄想，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唱我业障。所以修行的操作呢，是先从菩萨乘的思想，然后再引用声闻乘的对峙跟人天乘的忏悔，这个注意要注意，哦，我们后面讲到啊，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是从出外面的表层的部分一直研究到内部的深层，啊，业力妄想真如。但是你实际修的时候呢，是安住真如，然后再调伏爱取，如法忏悔，最后导归净土。修行是由内而外啊，这个地方你把整个佛法的整个大结构建立起来啊，那么这些细节就清楚了啊。修行你要掌握大纲啊，整个道次第啊，你整个细节你就在操作上就容易清楚啊。好，我们看讲义。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调伏爱取啊，其实调伏爱取是有两个方法的，但这两个方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调伏爱取，我们前面讲到四念处啊，就是这个四圣地里面的四念处啊。那么缘觉乘呢，它在调伏爱取啊，跟四念处有点一样，但是它的方法呢更简单扼要啊。一般来说，声闻乘是属于顿根人在修的啊，那么缘觉乘 是属于立根人在修的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圆觉乘，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
为依因缘法，悟无生理，正辟支佛国者，此有二种：一者圆觉，初有佛事，秉十二因缘法悟道者；二者独觉，初无佛事，以宿世善根立故，观飞花落叶之因缘悟道者。
好，我们看看什么是圆觉乘呢？这个圆觉是什么呢？因为他觉悟的因缘法，那么在常识神生活当中呢，他看到因缘生因缘灭啊，这个事情出现了没有多久，这个事情消失了啊，这个人来了没有多久，这个人往生了啊。那么他从整个人世的因缘的变化当中呢，他悟到了无生的道理，原来人生就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叫做无生啊，就是我空的真理啊。那么这样子呢，他就证得了辟支佛果。首先我们要简单说明一下，阿罗汉果啊，它是有次第的啊，它是有分果的，它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是四个次第啊。圆觉乘没有分果，你要么是个凡夫，要么你就是圆觉，它中间没有道次第，它是直接跳到圆觉。那么它圆觉乘的果位比阿罗汉高一点，他的智慧更高了啊，这个到我们正果篇再说明啊。那么正的圆觉乘呢，是观因缘法。那么因缘法的观照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圆觉，它是根据佛事的时候啊，佛陀开导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啊，这个是佛陀的开示的道理而悟道因缘，这是第一个，从法上的体验。第二个，从日常生活的体验，这个人特别高，独觉，他不必靠三宝的加持，他出生到没有佛法住世的地方啊，那宿世的那种智慧的观照力特别强，他观照什么呢？非发落叶的因缘而悟道，这种人应该在喜马拉雅山还是有的啊。这诸位你要知道哈，修学声闻乘的人不一定有禅定，你看很多人他的悟性高，他只要到异界地、未到地地，他就证到阿罗汉果，但是他没禅定，他就没有神通啊。很多阿罗汉没有神通的了，你问他什么事，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也是证得无生了。但是圆觉乘一定有神通，也一定有禅定。圆觉的人，他要从日常生活悟道，他没有禅定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悟道呢？他也没有看佛经，也没有佛陀教化，他就是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他春天看到百花开了，啊，春暖花开，秋天的时候产生肃杀之气，百花凋落，他就知道原来生命是动态的，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的，所以就证得空性了。他这样子啊，他只要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他就可以证得到空性了。这种人根性特别强，而且禅定也比较深。好，好，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圆觉讲出来。那我们看到圆觉是两个众生，一个是圆觉，一个是独觉。那我们今天介绍呢，偏重在圆觉这一块，就是秉持佛陀的十二因缘的悟道的，我们从这个地方修，因为非发落叶，这个是可遇不可求。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根基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佛陀讲十二因缘啊，是怎么能够让一个人悟道呢？我们简单的把十二因缘的这个整个内涵解释一下。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十二因缘哈，你往下看。那么十二因缘它牵涉到是三个生命，第一个你过去的生命，你的前生；第二个你的今生；第三个你的来生。他把生命呢，这因缘切成三块，过去的因缘、现在的因缘跟未来的因缘。那么过去的因缘有惑业啊，烦恼跟业力啊，这招感今生的果报，这是一重因果，就是过去的因招感今生的果，这是一重因果。那么你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你又动了一个新的烦恼，那么烦恼也就推动你的业力， 也就是招感来生的果报，这又是一重因果啊，就是今生的因又招感来生的果啊，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就构成了三世两重因果啊，三世两重因果就是在三个生命当中啊形成的两种的因果的轮回，也过去的因招感今生的果，你今生的因又招感来生的果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看看我们是过去是怎么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们过去生啊有两个因缘让我们来投胎，先看第一个无名，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无名为过去烦恼之总称，体即是痴，迷暗为性，由此无名妄动，众生轮转世间，故为生死之本。
那么这是一切的轮回的根本啊！什么是无明呢？就是烦恼，它的本质是愚痴，就是心中的一种迷惑暗顿啊，就是因为你内心没有智慧嘛，所以你就只好跟着感觉走嘛。那么这个感觉的刺激啊，就产生了无明妄动，使令我们在三界流转，故为生死的根本。在楞严经啊，有一位尊者阿罗汉尊者问佛陀说，你老人家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本来清净，那怎么是本来清净，怎么会搞得像我们现在变成业障繁复呢？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弄的呢？佛陀说啊，就是一念的无明妄动。这个无明妄动啊，你不要把它讲得很深，我倒是说呢，无明无始的无明妄动就是你现前的妄动，你现在还是在操作的啊。这个妄动我们解释一下哈，六祖大师他开悟以后啊，他在猎人队混了16年，因为他因缘没有成熟嘛。他师父说你现在不能出来弘法，你跟众生的因缘的因缘还没有成熟。16年后他知道差不多了，他从山上下来他听一个法师讲经。那么这个法师在讲经的时候呢，有几个下面有几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啊，突然间吹了一阵风。诸位都知道讲经的法师他都有供那个帆或者船，那么风一吹的时候呢，风起帆动，两个人就争执了，说因为有风啊帆才动的了。另外一个说不对，因为帆动所以带动风的，两个是到底是风动还是帆动，吵起来了。六祖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这个是禅宗很有名的公案。那么他就因为这句话让这个讲经的法师听到了，就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就请他身坐，然后为他剃度，然后请他接禅宗的祖师，他就因为这句话接祖师的啊。那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不谈谈我们现在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现在内心世界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哈。我们先谈谈我们原来的世界。其实我们本来的相貌啊，是平等的，是平等的，叫一真法界。但是突然间呢，我们产生一念的攀缘心，我们认为在家里面待着是不快乐的啊，就离家，法华经说的离家出走了。我们受到我们认为我们突然就想一个想法，说我应该向外攀岩才对，结果这个想法起来的时候就一念妄动，一念妄动以后啊，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对立了，我向人向的对立了。本来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好坏的，那样就是那样呗。你说这个东西咖啡比较好喝，那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想出来的。身为一个咖啡，它表现出它的假名假象假用，它就它的作用嘛。啊，所以我们平常在用事情的时候，太多的妄动，就把世界分割成对立。有对立就有爱憎取舍，就会去造业了。这个人世间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就是我们心乱动，就是 本来是无一物，是我们自己去惹尘埃。所以你要看我们楞严经，你会知道凡夫的生死流转流转是我们自己找的，自己找人，自找麻烦啊。在平等法界当中，我们自己要把它切割成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是我不喜欢的，就产生一念妄动，以后产生对立呗。对立以后，你就刺激你的贪爱跟厌恶啊，喜欢的贪，不喜欢的就讨厌，就产生了你的烦恼跟业力了。好，所以这个是整个生死轮回的根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啊，你的念头动得越厉害的人啊，你就可以想象你的十二因缘的力量是比较强，你的生死业力比较强，要注意啊。这个是整个生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开关啊，这是自我意识啊，一种对立的思考啊。当然有自我意识的身体产生对立，也不能够构成轮回，还必须有下一个，就是业力的形成。我们再看行，
行是造作意，即依过去之无明烦恼，发动身与意三业而造成罪福，不动诸业，名之为行，之曰行。
那么当我们产生自我意识以后，我们会产生我相人相的对立啊，那么就带动了爱憎取舍了，就推动了身口意啊，开始造很多很多的善业恶业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由于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的三业啊，有这个罪业、福业跟不动业。不动业就是禅定，名之为行啊。那么当你的自我意识跟业力结合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它会产生增长业。如果只有自我意识没有业力，它不会得果报；只有业力没有自我意识，他也不会得果报。因为你没有我来带动，这个业力就会薄弱。你看阿罗汉他为什么他的业力不能得果报？难道阿罗汉的人他的业力都忏除干净吗？未必啊，未必啊。因为他的无明被破坏了，他没有自我意识，他业力没有一个核心的主导者啊。密心了不可得，那个业力不能得果报了。有我罪极深嘛，王光福无比嘛，他没有自我意识来推动，他这个业力没有主导者，这个业力不能得果报。但是这个立根人，他直接从无明断掉啊。也就是说呢，业力不一定会构成障碍，但是如果这个业力跟你的生命中的执着相应的时候，这个业力就变成增长业了。如果你一天当中有些业你是觉得非造不可的，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它是你形成一种增长业。业力最怕相续啊，滴水长就是这个积，那个滴水啊成河啊，积沙成山了 啊就是说业力，你如果是偶尔造一次一时的糊涂，造完以后赶紧忏悔对峙不再造了，这个业力问题不大，你不用管它了。你忏悔以后啊，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的，你后面只要没有造错，这个业力绝对不会障碍你往生了，除非你后面又造错啊。但如果这个业力你每天在造作，你就要注意了，它是一个强大的势力，而这个势力一定会在临终表现出来啊。所以当这个行印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业力的时候，就是开始投胎了。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过去的业力当中呢，一定在整个我们的内心的大海当中，一定有一个族群的业力是特别强大的，是我们不断的造作的。那么这个业力在前生的临命中的时候表现出来了啊。那么如果你今生活得很快乐，我恭喜你，你前生的善业表现出来 如果你今生很痛苦，不表示你不比别人，不表示你就比别人差，你只是运气不好。你本来当然你有很多善业了，但是你前生的某一个作业起现行，如此而已。所以诸位，你今生活得快乐，不表示说哦，我阿赖耶识的善业比你强，未必哦。是你前生的善业刚好让它，不晓得是你怎么回事，让它表现出来。从唯识的角度，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善业，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其实都差不多了啊。当然你在临命中的时候看运气啊，你要起善念啊，带动了善业；你起恶念，就带动了恶念啊。总而言之，你今生的苦乐跟你前生临命中的时候那个业力的碰撞，到底谁跑出来了，哪一个业出头了，就变成现在的你了啊。你可能身体健康，那表示你全身的这种慈悲的业力、放生的业力表现出来。你可能今生福报很大，表示你过去生布施的业起现行了，啊，就是它各式各样的业的结合，就创造今天多元化的你，啊，这个是过命的过去的自我意识跟业力的结合，在临终的出现，那么创造了今生的生命。好，我们来看看今生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一定的过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事啊，这个事是一个明了最维系的心事。好，我们请合掌念一遍：
事为初入胎事，即由过去惑业动力，实感易熟报体之赖也是。欲缘脱胎，已完成现实之生命体。
那么这个事呢，就是投进入母胎啊，就是我们一念的心事啊，临终的时候啊，由于业力的推动，我们看到父母亲的一种交过的因缘，然后就动了一念的恩爱迷情，就投胎了。那么投胎当然是谁投胎呢？这是一念的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啊，叫做业识啊，业力跟这个妄想的结合。那么要一缘脱胎啊，你要遇到父母的因缘了啊，来完成现实的生命体啊。我们刚开始来投胎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物质的世界，我们几乎所有前生的物质世界是完全要放弃了，我们只有神是离开了啊。所以在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一个人死亡那一刹那，你的体重会减少一点点，用维系的称量来重，为减少一点，那就是你的精神层次跑掉了。但是你只要是物质的世界，完全留下来了。那么那个跑掉那个神识啊，他跑哪里去了呢？他跑到你下一个生命去了，就投胎了。因为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有一群业力起现行的，它产生一个主导的力量。如果是善业起现行，它往好的方向跑，可能往人天的地方跑啊。那么它如果罪业起现行，它就往下坠，因为罪业的力量是比较沉重的，它往上个道沉下去了。当然还要靠父母的因缘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生命的开始是叫做事，这个事又叫做业事，因为它是由业力的引导去投胎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事不能创造，事是不能创造。你看现在有很多种复制羊，都把羊复制出来，我的试管婴儿。其实所谓的复制羊，它是把那个精血的结合，它也是有一个神识去投胎的。所谓的试管婴儿，它是把父亲母血混在一起，他也是那个事，在他这个事跟他父母亲有缘，他看到这个父亲母亲，他自然就行业发现，他看到父母的交过，他看到是父母交过，他照样投胎。诸位，生命不能创造，这个你要记住，生命只有缘起，不能创造。如果我创造一个生命，不可能的事情。佛陀在经藏经典上说啊，佛陀会变现很多的人，这个人是这些人都是没有生命体的，他只是表现一个动作，表现我就消失掉了。连佛陀的神动力都没办法创造一个生命体出来， 何况是科学呢？科学家只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引诱这个神识来投胎，如此而已。神是不能创造，神是不能创造啊，这是靠无始的欣喜所构成的一种强大业力的神识，所以来投胎的啊。那么这个投胎的时候，他进入到神识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啊，他只是一个父精母血的硬块，一个小胞胎，还没有形成一个人的形状啊。我们再看他是怎么成长的，再往下看看名色。
名色为胎象之完成，名是精神，色是物质，即组织有形之要素。胎象初成，六畜未圆，故名，故称名色。
那么神是投胎到这个父精母血的硬块啊，这个父精母血在母胎里面，它会受到母亲的一种养分的滋润，就慢慢慢慢的成长啊，从一个神识的状态提升到名色。这个名就是一个精神的啊，有明了作用的一个精神状态。这个色呢就是物质的世界啊，就是第八识跟这个父精母血的结合啊，叫做名色。那么这个名色呢，胎象初成，六畜未圆，它还没有产生六根，所以它不能对外境产生感受。它不是没有感受，它不能对外，它是内受，不能外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六根啊，父母亲的情绪对这个小孩子不能构成影响，它不能跟外境接触，它只能够跟自己内心的世界接触。那么他怎么样去感受世界呢？在唯识学上说啊，如果这个人是善业起现行，福报特别大，他在母胎里面啊，这个怀胎前面几个月啊，这个小孩子是自己感觉到是自己生在宫殿里面啊，有很多的花园鸟语花香，这个地方晒晒太阳享受阳光，他是自己看到自己在宫殿当中啊，虽然他在母胎了哈，但是他善业强。如果这个人是罪业起现行的话，他在母胎里面呢、啊，他自己就看到自己在一个很黑暗的小房间里面，很潮湿啊，下雨刮风下雨都不能够去、啊、保护他，他会生长在一个很简陋的房间里面。这个是一个刚出生婴儿的他自己的内受，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六根，他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他不能跟外面接触，所以他只有内受啊，他完全个人的业力啊，在母胎当中啊行业发现，这个阶段叫名舍啊，名舍啊。那么当然他在母亲当中会不断的长大，再看他长为六入，我们把它念一遍。
六入为六根玩具位，一名毛发，发毛爪齿位，位于胎中，由名色见次增广，因此诸根具足，故名六入。
那么六入，这个入呢就是六根啊，那六根慢慢眼睛长出来了啊，有它有感是产生眼识的分别了，维系的分别了，它耳朵也长出来了，它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啊，乃至于它的毛发啊、爪齿啊，这个人的形状都长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诸根具足啊，诸根当然指的六根啊，啊，它命为六柱。那么这个，它从一个内受的一个名色啊，慢慢慢慢产生外受，它开始感受到外在的世界了。那么这个时候感受是怎么来的呢？它透过母亲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孩叫做母子连心呢、啊，母亲的想法。母亲的情绪影响小孩，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情绪也影响母亲，这个就是六入位。你看舍利弗尊者他一投胎的时候啊，他母亲本来傻傻的，当母亲跟他弟弟辩论的时候每次都辩输啊，但是这个他妈妈开始怀疑舍利弗尊者的时候不得了，他弟弟跟他辩论了、啊、他妈妈辩才无碍了，但是他妈妈把舍利弗尊者射出来以后又恢复傻傻的， 所以你要怀孕的时候突然变聪明了，你就知道这个小孩不简单了。不是你变聪明了，是那个小孩子在加持你。因为你们的神识是两个互相摄入啊，你因为母子连心嘛，你们两个心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现代的教育，他讲胎教是有道理的，是合乎十二因缘的。你经常保持很轻松的愉快的心情，听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比较有自信。你经常发脾气躁动不安，这个小孩生出来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们两个是心相通的呗，就是六根，因为他开始已经有六根功能了，当然他还没有跟外面接触，但是呢他是透过母亲做桥梁在跟外面接触，他是透过母亲做桥梁，所以这个时候母子是连心的，这叫做六度啊。好，那么到这个地方他都还没有正式的接触外来的世界啊，只是在酝酿，受了他的业力在酝酿啊。那么到下一个他开始跟外面接触了，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